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现在来上主日学啊，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现在向你祷告，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时间都交托给你，求主这时候使我们的心归你，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又求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的思想。也让圣经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使我们这以下这段时间主能够在你的话语上得到好处。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第九次看加拉太书，这本书我们查过了六次，然后我们又把它复习了三次。从下礼拜开始，我们的课程是到提摩太前书，所以我们这一班的同学们，请你们这一周回去之后，把提摩太前书从头到尾要读一遍哈，那来预习下礼拜的课程。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跟第六章。加拉太书总共是有六章，它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哈。前面的两章是保罗在讲自己的事情哈，为的是要确定他使徒的资格，所以他可以把真理讲给他们听。那中间那两章，第三、第四章，就是讲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到了最后这两章，主要是讲生活上的实践。因信称义之后，怎么样能够活出配得这样子恩典的行为来，这是第五、第六章的主题。那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有发表一个自由的宣言哈，我想请大家先来考虑几个问题哈。我预备了几个问题，我们来想想这些问题，想过之后我们再来看经文，这样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把经文的意思更加的明显的看到哈。他们该怎么办哈？一个假想的 case 哈，有一个人叫做小敏哈，小敏是一个作风自由的人哈，他虽然想要信主，但是一想到信主之后有许多的拘束，他就迟迟不肯决志。有没有碰到过这一类的人？然后第二个 case， 大明哈，大明他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他虽然想要信主，但是想到自己的表现还不够好，他就想等到进步一些之后再决志哈。他觉得现在还不能做哈，等我表现更好再做基督徒。第三个 case 啊，小丽她已经是个基督徒了，但是她怕见到黑猫，绝不从梯子下面走过，每逢十三号星期五就提心吊胆，并且佩戴水晶以吸取天地精华及带来好运哈，而且还花高价买了一块有八八八的汽车牌照。有没有这一类的基督徒？大雄从小就是基督徒，他任意而为，时常犯罪，但是却很坦然哈。他时常对人说，神就是爱，只要你向神认罪，他就会赦免你一切的罪。好，这几个请大家考虑一下，他们该怎么办。有两个是慕道友，有两个是基督徒，这都牵涉到我们今天要看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哈。基督徒自由不自由？第一个问题，成为基督徒之后是否会比从前不自由？这是有些人他很 concerned 的。我们刚刚看到的第一个叫做小敏的，他就很关心说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会比以前不自由。基督徒是否必须遵守一些教规教条，否则就不能够做一个基督徒？这牵涉到基督徒的自由哈。这个律法主义他们就是强调你必须要守一些教规跟教条。做了基督徒之后却仍被一些民间的迷信所束缚，这样子可以吗？我很 surprise， 我发现不少基督徒里面有这些迷信的观念啊。他们一方面信耶稣，但是一方面他有很多的迷信在他身上啊。那有些比较好的基督徒呢，他虽然有些迷信的观念，但是他不烧香不拜佛不算命哈。但是有一些人他不但是有迷信的观念，他有时候还到庙里面去烧个香去抽个签去算个命的哈。做了基督徒之后却任意犯罪，觉得只要事后做个认罪祷告就好了，这样可以吗？好， 那这就是我们加拉太书一开始哈第五章这一段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那我请大家再看一看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从第一节开始，把它读一下哈。这一段里面有两个自由的宣言哈，第一节就是一个自由的宣言，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接下来他就来解释这一句话，第二节开始，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请注意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行全律法，就是每一个律法都要做到，一个都不可以漏过。第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以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很重的一句话，从恩典中坠落。第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说得很好。第七节，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的？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那第十三节是第二次做了一个自由的宣告。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呢。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们先看到这里哈，在这里我们看到加拉太书做了两次怎么跑到这里了？看这里哈，基督徒的自由方自由宣言哈。第一次就是第一节讲的哈，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记得我们查经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每一次他都有个宣告，也有个警告，是吧哈？那这里宣告就是说，基督叫我们得自由哈，所以信主是很好的，可以得自由的。然后警告就是说，不要放弃自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是不要放弃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着的自由。那第二次的自由宣言哈，就是在第十三节哈，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宣告就是蒙召乃是要得自由，警告就是不要放纵自由哈。他两次的宣告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信主的人有自由哈，你信主之后是得着自由。那他第一个是说你免受律法的辖制，第二个是说免受罪的捆绑哈，那这都是自由哈。所以我们自由的话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想哈，不受律法的辖制，没有这些一大堆的规矩来辖制你，这是自由。但是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我受不了，我老是要犯罪，身上有很重的罪的捆绑，这也是一种不自由，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有自由，还有就是不受罪的捆绑的那种自由。那他有两次的警告哈，我就是两次都用这个放这个字哈。第一个就是不要放弃自由，第二个就是不要放纵自由哈。那这个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不要放弃自由，就是你已经自由了，为什么要回去重新受那个奴仆的恶，要重新再去守这些不能摸不能拿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那种规矩呢？你不是靠这些东西得到神的恩典得救的，说不要再回去，所以你已经有自由，不要放弃它。那第二个就是他说，你们不要把自己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就是不要放纵自由，也就是那个滥用自由。那这是加拉太书给我们的这个自由的宣言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几句话哈。 我觉得有三句话我们特别可以铭记在我们心里面。第一个就是说，不要从恩典中坠落哈。你在美国的话，或许有时候会听到一句话叫做 "fall from grace" 哈，那就是从这一段经文出来的，就从恩典中坠落哈。那我们看一看圣经它的这个前后文，它讲恩典中坠落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哈？在第四节他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原来是说主耶稣给了我们很丰富的恩典，只要靠他的恩典你就可以称义了，就可以得救了。那如果说你放弃这样的恩典，你说不行，光信耶稣的话大概还不行，跟神恢复关系我必须要做这个做那个，那个这个是加拉太书所说的从恩典中坠落，你不要了吗？耶稣给你恩典你不要，你说不够，我要去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不靠基督的恩典，却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哈，称义哈或者得救的话，就是跟神恢复关系了。我们人跟神之间关系是破坏了因为我们有罪的缘故。你说那我怎么跟神恢复关系呢哈？圣经告诉我们，只要一样事情，就是信耶稣哈，靠耶稣就可以称义，可以恢复关系。你不要努力说我做这个做那个，因为我们不管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都无法让我们称义哈，都达不到标准，只能靠主的恩典。那另外在加拉太书，他以前面这边讲过的一种东西叫做世上的小学哈，他把这个律法就叫做世上的小学哈。不靠基督的恩典却相信世上的小学哈，那我们就来应用到现在，因为我们现在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根本没有这些律法这个东西哈。我说讲了半天律法好像跟我无关哈，那圣经会不会说了半天结果却是与我无关呢哈？那我们可以把那个原则拿来应用哈。那现在21世纪有什么东西它的作用就好像是那个犹太人的律法一样，就是会束缚我们的东西我觉得是有很多东西哈，包括刚刚讲的那一位姐妹，她虽然已经是信主了，但是她心里很迷信，就是说有一些世界上的一些观念一直在束缚她，她就很害怕。哇，今天早上一起来看到一个黑猫，这整天大概都会倒霉，所以她心里很不高兴哈。然后到了13号又礼拜五，你知道一年当中有几个13号礼拜五？反正一定会碰到几次，起码两次。到了那一天的话，他就觉得今天很不吉利哈。如果那个什么，如果他去买一辆车子，申请到那个牌照，那牌照那个是444，他大概不敢挂上去。但是会有一些东西在束缚我们啊。那有些它不是这么明显的说这些迷信，但是是一些取代神的真理的东西。那我们以前有讲过一些，好比说一些人的一些学问，这些东西本来是好的啊，你把它当作是那个辅助品的话就很好用啊，你还是把神的话语当作是最重要的。那些东西好比说一些心理学啦，一些东西啦，或者是一些行为学上的东西，或者是怎么样理财，怎么样等等哈，那些不能够取代神的真理哈。那另外一句话，他就是说，唯独哈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哈。那这句话是出自于加拉太书，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啊。我记得我们查经的时候有说过，什么使人称义哈，不是因爱称义，那是因信称义哈。那这个信心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它会从爱心来表达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基督教人家说基督徒就是做好事基督教就是叫人有爱心以为这样子就是做了基督徒了。但是你再问他说，那你有没有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他就给你的答案非常的模糊。但是你只有爱心你对人很好不能够使你得救，只有信主了，信耶稣了才能够得救。但是他就是很信，然后他的那个道理一清二楚，可是他就是对人没什么爱心，所以那种的信心的话是假的信心真正的信心的话是会从 爱里面表达出来，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说这种信心呢在基督徒生活当中才有功效。还有第三句话哈，就是所谓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哈，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要把它，就是不要把十字架讨厌的地方除去哈。保罗他是说，我如果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哈。你去传十字架的时候，一定有讨人厌的地方。你如果传一个福音是皆大欢喜，每个人都很欢迎的话，可能我们把那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已经拿走了哈，那这个东西不能除去哈。这就是讲到说福音的内容呢，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不能够增添，不能够减少，这个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因为十字架宣告一个人得救仅能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人的一切作为都没有用哈，这就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当时他们讨厌十字架，就是说哎呀，这样子的话就不能够传割礼，不能够传律法。如果说还强调人要守律法行割礼的话，就不这么讨厌了。因为当时的人是就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他们是欢迎守律法，欢迎行割礼的。可是十字架一传呢，不要了，这些都不需要了，只要信耶稣就可以了，那些人就是好讨厌了。那些传福音的人就说，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又传十字架，然后又去传要行割礼，又去行律法，这样子大家都会很欢迎我们。那保罗就说不行，他如果我还传割礼的话，我为什么现在还受逼迫呢？我就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增添，没有减少。那我们就想想我们传的是什么，有没有增添，有没有减少？这个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他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别的都不要。好，这个我们等一下看一看。那我们先看一下第十三节到十五节哈。第十三节到十五节呢，上次查经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说，这是加拉太书后面哈，其实也是他整本书的一个转折点哈。因为以前你可以说他都是在讲道理，讲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从第五章十三节开始后面是讲生活哈，怎么样把因信称义实践在生活当中我们已经信主了，被称义了，那我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做个基督徒，做一个讨神喜欢的人。所以第十三节开始他就说，你们已经自由了，但是不要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然后他马上就提出来一句话，在第十三节的最后面他就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重点就是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十四节，因为全律法，你们不是要人行律法吗？就是 instead of 一条一条的你去那边数那边这个行他的律法，你其实只要注意一句话，就是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呢。你如果能够发自于爱心，用爱心来互相的为对方着想，互相的服侍，那个就把律法真意都行出来了，你不需要去一条一条的去行它哈。但第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圣经每次都是一句正面，一句反面，一句劝你怎么做，一句警告你说不要怎么做，你们要谨慎他的那个描写的非常的逼真如果是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一方面你们可以去用爱心互相服侍，但是一方面你们要小心，因为有可能你们如果是落在情欲里面的话，就会相咬相吞会彼此的消灭。那下面就讲到情欲跟圣灵，这是圣经里 very classic 很重要的一段经文，讲到说基督徒里面有两股力量在那里作战我们每一个人的基督徒身体里就像是一个战场一样，这是跟基督徒生活非常有关的一段经文第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事。好，我们想想看 so far 这里讲了些什么。这里讲的说有两个力量在相争，一个叫做情欲，一个叫做圣灵，然后这两个是在你们里面，每个人的里面，基督徒哈，加拉太的信徒已经是基督徒了，这些信神的人里面有两个力量在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你如果想要做好事的时候，说啊，我要对那个人很好，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力量，那个情欲就说，哎，不要对他这么好吧。那如果你这边想我要对他很坏，那圣灵就在里面说你不可以对他这么坏。所以你不管怎么样，你常常都是做你不想要、不能够做你所愿意做的事情。这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 constant 的一个 conflict。你不可能说啊，我以后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我已经修炼到最高点了，然后我就不管怎么样哈。像孔老夫子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哈。不管我怎么想到什么做的什么，都是规规矩矩，都没错，不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活着一天，你就不能够做所愿意做的事，你心里面 always 是有征战，就是你想做好，然后有个人跟你说要做坏，你想做坏，那有个人跟你说要做好，就在你里面一直有这样子。那这是圣经的教导哈。我好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年多前有一次培训的时候，在大陆碰到一种说法，就是我那个系统神学都教完了，他们有些当地的传道人跟我来讨论说王老师，我们那边有人说那个人一信主之后他就没有罪了啊，因为主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他说我们里面就没有罪性了，这里面没有罪性了啊，就我们已经是一个无罪的人，不是只是说我不会做坏事，而是说我里面完全没有罪性了啊。那他就说那这样子就他们在那边是这样子传的了。我说我这是第一次听到有这种说法从来没有听说信主之后里面连罪性都没有，但是他们就说是啊，是耶稣基督不是洗去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里面就没有罪性了。我说那没有罪性的话怎么还会犯罪呢？你们都是基督徒，你们犯不犯罪？他说犯罪，里面没有罪性的话就怎么还会犯罪哈。我那个时候是跟他们讲到那个系统神学里面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当神刚造人的时候呢，亚当，说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他里面有没有罪性哈。当初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他里面还没有罪性，那等到他吃了那不能吃的果子之后，这个罪才开始进入世界，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世界上所有的人里面都有这个罪性。那他们的观点就是说，那我们信主之后就是恢复到当初亚当的样子，就是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所以我们里面也没有罪性，所以我们也就是只是有时候我们做错了选择而已，我们会选择选错了。但是他们这样讲的话就忽略掉圣经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圣经教导我们说，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常常有征战，你自己知道说你里面有征战，你看周围也发现每个基督徒里面有征战，这个征战圣经说就是情欲跟圣灵的征战。你也想要做好事，也想做坏事，你不会说我一天到晚想的全都是好事，我做出来都是好事，那你里面感到有股力量在里面，在那里征战，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那特别明显的就是我们这里的加拉太书这一段，他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里面是有情欲跟圣灵在征战的。那个情欲的话，也就是罪性了，就是我们里面有那个想要去犯罪的那个欲望在那里，做坏事的那个欲望在那里，常拉着我们的手，拉着我们的脚，拉着我们的嘴，去说一些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如果说你里面没有罪性的话，就你感觉不到那股力量，没这个冲动啊，根本就不想啊，你不管你外面的环境是怎么样，可以弄得怎么样，我里面我一点都不想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异端跑出来，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读圣经哈。 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的里面就是有两股力量在那里抵挡。第十八节哈，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你说讲的圣灵跟情欲怎么又跑出律法来了？什么叫做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在律法以下，不在律法以下，就是说律法就管不到你了。你如果被圣灵引导，那律法就管不到你了。你如果被情欲引导的话，律法就管得到你，因为被情欲引导的话，你就会犯罪。犯罪的话，律法就管得到你，律法就说，不可以这样子哈，不可以奸淫，不可以说谎，不可以行假证见证等等的。你如果是被圣灵引导的话，你就不在律法以下，你就不会做出那些被律法来约束的那些事情了。那接着他就有讲情欲的事情是什么哈，他这里讲了好几样，我把它都写下来，我请大家看一下啊。刚刚的这个我就再给大家复习一下哈，就是每个人的心灵里面有两军对峙哈，那个战场就是你的心灵，那两军哈。一军就是圣灵，二军就是情欲也就是罪性哈。那怎么分胜败呢？胜败的因素圣经说就是你如果顺圣灵，圣灵就赢；如果你顺情欲就赢。两股力量虽然在你那里，但是靠你自己决定你要听哪一方的哈。那结果就是，如果是第一军哈，圣灵得胜的话，你会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如果是第二军得胜的话，你会结出这个，会做出情欲的事。那圣经他就接着说，情欲的事是什么？这个情欲的事，这个单子我们一看下来就是大开眼界哈。我们原来想的太简单了啊，原来情欲的事情不是只是说肉体的一些事情哈，情欲事情就是发自于罪性的，我们里面那个罪性让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我记得我们查经的时候，我把它分成四类，我还是照着那个归类来跟大家把这几个圣经上讲的来看一看啊。第一个他讲的是肉体的淫乱哈，这是按照圣经的次序哈。情欲的事显而易见，就如奸淫哈。这奸淫就是说性方面的不道德。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婚外情或者是外遇哈，特别是说那个婚姻之外的这些行为哈。这讲的就是奸淫哈，大家要知道一下人类历史的背景哈，在说西方好了，西方的社会哈，在基督教来临之前呢，西方的社会是非常的混乱的，特别是在这个性方面是非常非常混乱，没有什么约束，没有什么规矩的，一直到基督教来了之后，大家才知道说要遵守道德。那特别是这个婚姻方面哈，那现在我们到了这个21世纪有点复古哈，就慢慢回到说以前的那个样子哈。那圣经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说肉体的事哈，情欲的事，第一个就是犯奸淫哈，第二个是污秽哈，污秽的话就是你行为跟思想方面的不洁净哈，他们特别有个意思就是说污秽的人不能亲近神，就说你到达一种不能亲近神的状态哈，这是污秽。那邪荡是更过分一点，就是他非常的放纵哈，他是没有什么拘束的，他说只要快乐有何不可哈，这个 it doesn't hurt anybody 哈，只要快乐有何不可，那这个叫做这个邪荡哈，那这是肉体的淫乱。那接着第四样就说到拜偶像哈，拜偶像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拜人手所造的神，就是你拜的那个是你人的手造出来的。那我们看真的是这样子啊，那些拜什么的，他那个木头的也好，泥做的也好，这不是都是人手做出来的吗？给他做出来之后，他就去拜他，这是拜人手所造的神。那还有个意思就是说用物质来取代真神啊，所以圣经也会说贪心贪财就是拜偶像啦等等等等，就是你把一些物质的东西取代神，那这个叫拜偶像。这个邪术呢是跟拜偶像有直接的关系啊，古时候的那些 异教那些拜偶像的，他们常常跟邪术混在一起哈。现在这个也越来越复古哈。近年来的一些他们做的事情，或者一些媒体里面，或者是流行的什么电影啊小说，像那个《达芬奇 Code》哈，那里面不少的这些 witchcraft 啊 ，even 这个最 popular 的这个 Harry Potter 哈。那个是全部都是 witchcraft 哈，巫术哈，符咒哈，鸡童占鬼，甚至你这些什么算命啊等等的哈，这些都是牵涉到巫术里面啊。好，那这些事情，另外就是对人的罪哈，这一类就讲的最多了哈，它就好长的一个例子哈。情欲的是如仇恨哈。仇恨就是敌视他人的心理状态，就是爱的相反。我们说啊，我们基督徒不恨人的啊，我们顶多是没那么爱人哈、啊，但是我们很少说去很恨一个人哈、啊，所以应该是做得还好、嗯。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内心很苦毒，一直很仇恨某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哈。增进哈、啊，圣经的下一个说增进啊。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两个人在那里夺锦标，看谁能够得到那个金牌吧，啊，得到那个锦标。那慢慢演变，这个字演变说人跟人之间的争吵摩擦要占上风，然后我总是要跟他比，我总是，在社会也好，在教会里面也好，我要占那个上风哈、啊，摩擦跟争吵，记恨。我们中国人讲那个嫉妒是。就是第八个跟第十三个中间分得没那么清楚哈、啊、不过他原来的意思分得比较清楚哈、啊、第八个我们翻成记恨的，它其实比较像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羡慕哈、啊、我们讲的是我羡慕一个人的话，这个没错哈、啊、羡慕是无伤的，应该是很好啊，我羡慕他，我希望我也跟他一样。他原来的意思的确是说看到别人很好很强，你很盼望说我也能够像他一样，但是慢慢演变成一种心理上很不平衡啊，就看到他那个样子的时候，你就心里很不平衡啊。他有一些你没有的东西哈、啊，是很强烈的羡慕啊。第九，这个恼怒的话，他讲的是突然爆发、啊，因为心里累积的一些东西，到了某一天某一点的时候，突然就爆发，是怒气的爆发哈、啊。结党。为自己的利益而争取他人，那这个字啊，中文跟英文圣经的翻译是完全不同的哈。大部分的英文圣经把它翻成这个 self ambition 哈，那我们是翻成结党，那这两个字的观点很不一样哈。啊，结党我们就说啊，搞了个党派了，几个人这边结了党了。那英文说 self ambition 是个人的野心啊，它原文是的确是两个都有，也就是。一开始是某一个人，他有一些个人的一些野心，然后他为了这个人的野心呢，他就去争取一些人在他的周围，然后慢慢慢慢就成了一个 group 一个党派啊。嗯，其实我们就是有句话说结党营私哈，他就是那个营私啊，这个人的野心哈，纷争哈，大家注意，这都是对基督徒的一些教导哈，要我们避免这些事情哈。纷争原来就是对立的意思，就是分开来站哈，那一派的站那边，这一派的站这边哈，纷争啊。如果教会里面有了纷争，大家分边站的时候就很不好。异端哈，为什么把这个异端？我们原来以为说异端大概就是教义方面的问题啊，他的教导的这个教义不正确哈，那怎么会把它放在这个跟对人的罪里面哈？他异端原来就是观点不同而分裂哈。就是观点，那我们现在是把它 narrow down， 就是限制在做对教义方面的观点不同哈。那如果说不纯粹是教义的方面，也是说我们觉得有的人觉得教会要做那个，有人觉得教会要做这个，有些观点的不同而分裂的话，这也算是就是这边讲的这个异端是这个意思啊。最后那个第十三个这个嫉妒哈，大部分的英文把它翻成是 envy 哈，就是。这是另外一种，这个比那个第八样的话其实不好哈，第十三是最不好的哈。这种讲的圣经讲的这个就是说，你看那个人他很好了，他很顺利了，他很发达了，你心里就很嫉妒，说我恨不得他倒霉，恨不得他遭殃哈，恨不得他 有不幸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你就有那种心理啊。所以这些是情欲的事情。那最后还有两个，一个是醉酒，一个是荒宴哈。啊，醉酒就不必太做解释，不过它也包括说你那个喝醉之后所做的事情啊。你说喝很多酒是一回事，但喝醉之后失去理性，然后做一些事情，这都是跟醉酒有关的哈。那荒宴的话就是狂欢作乐了哈。那这是圣经给了一个单子，就说这个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就讲到从奸淫污秽邪荡一直讲到说醉酒荒宴等类。然后第21节下面就说啊，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有好几次圣经里面就讲到类似的意思啊，如果犯罪的人的话就不是神的儿女了，如果行这样的事就不能承受神的国了。你说我已经信主了受浸了，我已经因信称义了，然后可是我偶尔还是会犯这些罪哈，我还是会有嫉妒，还有增进，有时候甚至有些苦毒仇恨在我的心里面。那这样子照这边圣经讲说，那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完了，我的的确确不小心行了这些事了，那突然之间我就从神的国，从天堂里面掉下来了，从恩典中坠落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每次在当圣经讲到类似的这种情况，说行这样的事不能承受神的国，如果行这样的事情就不是神的儿女了等等，他都是讲说一种习惯性的长期性，是说活在最终哈，就他活在那个里面，他不是说偶然的软弱跌倒犯罪，而是说他一直就是活在这种状况当中，而且他不觉得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哈。那这个叫做行这样事的人，他是长期活在最终而且没有反悔的意思，这种人呢他必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表示说他里面并没有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哈。那他圣经是讲一个正的，讲个反的，讲个反的，讲个正的。刚刚告诉我们情欲的事哈，22节就说圣灵的果子哈，这两个是相对的，情欲的事对圣灵的果子。情欲的事下面有一道清单啊，圣灵的果子下面也有一道清单哈。圣灵的果子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样的事啊，没有律法禁止哈。我这个应该要看前面啊，这是圣灵的果子哈。在前面是吧？哦，对对，好。圣灵的果子，我记得我们查经的时候也讲到说啊，它这个果子呢，圣经上用的是单数哈。不是圣灵九果，而是说一果九味哈。就是圣灵这个果子呢，好像它有九个不同的味道，果子是一个哈，没什么好选的，就是这么一个果子。也不能说在九个果子里面我要五个就好了哈，那就是这么一个，它里面但是有不同的味道。也许在某些人身上某一个 flavor 比较强一点，那个人身上是另外一种 flavor 比较强一点，但是的话overall 应该是说这九样的东西都可以在神的儿女身上显出来哈。当然这九个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就第一个就是爱了哈，仁爱其实就是爱，就是在圣经里讲说爱就是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做一些牺牲跟服务哈，爱是舍己哈。好，那 joy 圣经讲的喜乐呢是不太受外面情况影响的，就是说实在的，我们人多多少少是要受外面的情况影响的哈。但是说如果你到了某一个地步，有时候你看到这个是真的，这个真的，你看到基督徒很奇怪哈，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很重要的时候，还说到一个人生病快要死的时候了，或者是他受了很大的打击的时候了，长期失业了，或者是说婚姻啊事业啊什么受挫折了等等的时候，真的是那个打击很大的时候呢，基督徒他反而能够平静下来哈， 一般人受不了了那种情况，但是那个基督徒可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保持内心的快乐哈、啊、或喜乐哈、啊。和平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和谐哈、啊、这也是一种圣灵的果子。忍耐就是对人总是抱着希望哈、啊、不 give up, 有耐心。恩慈哈、啊、恩慈特别是说我们会为人设身处地。因为我们人总是很主观了，实在说人总是很主观，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想人想事情。但是基督徒的话，圣灵在他身上有果子的话，他就会哎，哦，那个姐妹她现在情况是这样子的，哦，难怪她会这样子想这样子做，开始会替人着想，或者说啊，那个弟兄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良善的话是对人慷慨对人好哈、啊、good to other people 哈、啊第七信实，就是你这个人很靠得住，值得信赖，温柔，主要是谦卑和气哈、啊。那 self control 的话就是，我们心里面都会有这些 urge, 有这些不良的欲望，这些冲动啊，在那些冲动之下，你能够克制得住哈、啊，胜过那个不良的欲望哈、啊，胜过那个情欲叫你去做这些时候，你可以啊胜过它，那个叫做节制哈。啊那圣经就告诉我们，圣经圣灵所结的果子呢，就有这些事情哈、啊，第23节哈、啊，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哈、啊。再跟第18节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是一样的意思哈、啊。被圣灵引导，你就结出这些果子来。你就不会受这个律法的管束了哈、啊，律法就管不着你了，律法也不禁止这些事情哈、啊，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哈、啊。好，第24节啊，我记得我们查经的时候有请大家想一想，因为它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哈、啊。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以前看一些属灵前辈写的书啊，就是这一节是一个重点啊、他们讲的其实也是我们有问题的，就是如果这句话是这样子理解的话，说属基督耶稣的人，那我呢，我就是属耶稣基督的人呢、啊、没错，我就是啊我是神的儿女，我已经属他了， OK 好 sure。那说这样的人呢，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那我已经属耶稣了，可是我觉得好像还没有钉上去啊。我觉得这个肉体也在里面的邪情私欲也是很活跃。可是圣经却说，凡是属耶稣基督的人，就已经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话，就应该说把它钉死了嘛。那为什么事实我实际的经验不是这样子呢？我虽然已经属了主了，可是觉得还是有这个肉体的成分，有这个邪情私欲的成分哈。那保罗这里讲的呢，他是说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呢，都必须有一个信心的动作哈，就是当你信主之后，必须有这么一个动作，说主啊，我愿意把这个不好的我，把我的老我哈。钉死在十字架上哈、啊，圣经里好几个地方讲到说，是我自己必须在意志上做一个决定哈、啊，愿意把我的这个老我不好的东西一起与主同死哈、啊，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这个动作要你自己来做，不是 automatic 的，是一个信心的动作，是你自己要做这个信心的动作。但是它是一个耐心的成果哈、啊，不是马上我们的肉体邪情私欲就死透了哈、啊。但是你一旦有了这个信心的动作之后，慢慢的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嘛哈、啊。那这个圣灵的在我们里面的力量也就越来越大，耶稣基督就越来越显大，而我自己的老我还有这个我里面这个情欲啊、肉体邪情私欲这些成分呢，会越来越衰微哈、啊。那以后里面还是会打仗，但是那个仗打起来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哈，圣灵耶稣的那个成分呢就越来越容易得胜哈，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呢，你必须做一个信心的动作，就是把自己的那个老我的成分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顺从圣灵哈，愿圣灵在我身上结出果子来，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他二十五节下面讲的就很明显了，我们再往下读就应该不会有所误会哈。因为二十五节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有气，互相嫉妒哈。如果已经真的是 automatically 都死掉了，没有肉体，没有邪情私欲，他就不会再说你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有气，互相嫉妒了哈。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决定，要靠圣灵行事，靠圣灵得生，然后这些神所不许约的事情不要去做。他特别提醒我们说，不要贪图虚名，不要彼此惹气，不要互相嫉妒哈。最后一章是第六章哈，这个我们查经的时候也把它都看了一遍，就是第六章到第十节为止，跟前面是连起来一个完整的段落哈，就是五章十三节到六章第十节，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我们查经的时候不要把它们分开来啊，知道这是合在一起的。第六章一开始哈，一到五节的时候讲到两个不同的担子哈。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哈，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然后第五节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哈。这个当初我们没有查过哈，一个是别人的担子，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互相担当。那一个是自己的担子，就说我们基督徒要担两个担子哈，一个是别人的担子，个人的重担。那根据第一节，他特别这个重担是讲到说，如果有弟兄或姐妹，他们被偶尔被过犯所胜哈，那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那就是说啊，原来是说基督徒不光只是说关心一些生活上，哎，我要给他照顾他，给他做饭了，做菜了，帮助他搬家了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那如果有弟兄姐妹他们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他犯罪的时候，哎，我还不能不管呢，还得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啊。当然我们说挽回来不是挽回到我的面前，而是把他挽回到神的面前了。原来我们得管这些事情，把那个犯了罪的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姐妹把他给挽回来，而且在做这个过程的时候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就好有点像是说如果有人生病了，你们要很温柔的去服侍他，不过要小心免得自己也被传染了啊。就是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哈，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很喜欢做这些事情哈。如果是生活有需要的，我们去做饭做菜帮忙的话，我们都很热心很乐意做。但是说他犯了这个罪，我们就觉得是开不了这个口。一方面是觉得说这种一讲的话就得罪人啊，你就让他自己跟神处理这件事情就好了。我如果说啊，弟兄啊，你现在这件事情很不讨神喜悦啊，你犯了这个罪啊，那我不讲这句话，我跟他还是朋友，我一讲这句话呢，我就得罪他了。所以我还是别说这句话，让我就为他祷告就行了。可是圣经又说我们要担当这种担子，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我们还不能不管。那这个时候就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管这些事情。你们说如果管这些事情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困难？先说双方面吧，对方那个人哈，他做错事了，他喜不喜欢被人讲？你去那边讲说，弟兄，你是不是最近搞外遇了？我说这个不能怪我，你不晓得我老婆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就在那边讲一大堆他的东西哈。然后你说不可以啊，我们基督徒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你再讲下去他听不听你的，他不是很喜欢啊。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呢， 当我们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去讲他，我们就会觉得说，那我还不错了，起码我还没有像他那样了。对对，所以圣经就警告我们，一方面就是那个犯罪的那方面他不愿意谦卑下来说自己有错，那另一方面是劝人的人哈，去扶持别人的人，他就觉得说自己很好啊， holier than thou， 比你更圣洁哈。所以第三节就是说，人若无有还自己以为有，就是自欺了哈。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这教会生活里面最难处理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哈。但是你不能睁只眼闭只眼不处理哈。教会里面需要圣洁有纪律。跌倒的弟兄姐妹，求主给我们有力量帮他们挽回过来哈。第六到第十节哈，这个我们也看过哈。第六节好像是突然跑出来的一句话，但它跟第七节中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呢哈？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攻击施教的人。那攻击，我们当初查的时候说，就是 koinonia 那个字，就是分享哈，就是说在这些生活所需之上，就是受教的人跟施教的人要做一个分享。然后接着就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觉得这一切之间都是有关联的哈。他只是举了一个例子，第六节哈，就是一个这个分享的这个例子。但是在一切的事情哈，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范围相当广了，不只是这个，就一切的事情上都有神在那里。那如果我们以为说，哎呀，神也看不到，神也管不着，圣经说不要自欺哈，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哈，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哈，这个是一定的事情哈。第九第十节大家就自己看一下。第十节是给了我们一个 priority 哈，就是说我们行善做好事的时候呢，那个范围是当向众人行善哈。有了机会当向众人行善，但是如果说要做一个选择呢，说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哈。信徒一家的人就是 house of faith， 就是这个信主的家人，也就是说基督徒了。当你行善的时候，先向自己的弟兄姐妹哈，向基督徒行善，那这个要跟大家看一看。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地方有讲到类似的话？请看彼得后书哈，我们不是讲到这已经解经嘛哈？你就记得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好像讲到一连串的，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哈。那这节经文讲的很有意思啊，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哈。他的那单子到最后就跟我们有关系了哈。第一章的第五节，彼得后书哈，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他说：“这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了。”啊，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哈。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哈，一步一步的。Alright， 那个最后的那一段啊，我们回到加拉太书最后的就是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就保罗在最后的时候做一个结论了哈。保罗的话讲得非常的露骨啊，他。没，就是你不必猜了，不是含含糊糊的啊，他就讲得很露骨，就是他也不怕得罪那些人，也不怕人家说他是人身攻击哈。第 第十二节，他说凡希图外体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也就是这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那些割礼派的人呢，他们就是为了自己外貌体面而已。第十三节，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啊，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就是讲的就是清清楚楚了。第十四节哈，讲的他自己，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其实加拉太书他真正的中心是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哈。因为信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我们可以因信而称义哈，这是他的重点哈。所以不断的你会看到耶稣哈，耶稣基督哈，在我里面活着哈。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他的话正面说反面说哈，中间就是那个十字架，就我而论呢，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世界上的这些名声地位财富等等都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对我而言呢造不成什么样的吸引力了。好，这是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那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定在十字架上就是一个已经死的人了，就这个世界如果来向我招手的话，要我回到这个世界里面去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的话，他发现他们所叫的这个人是一个死人哈，对世界没有反应的人哈。这是保罗说他现在的状况呢是这样子，为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缘故，他跟世界呢就还有世界上的事就一刀两断，就是被他没有什么吸引。大家记得耶稣的教导很清楚，我们是活在世界而不属于世界，我们是入世但是不属世哈。基督徒跟佛教徒不一样，我们不是到山上去找个地方在那里修行哈，我们是要入世哈。神差派我们到世界上来做世界的盐跟光，但是我们不属世哈，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对我们吸引力不大的哈，是这样哈。Alright, 那最后就是十五节吧哈，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这个话说得很明白了哈。受割礼的就是那些犹太人，不受割礼的是那些外邦人哈。你是犹太人是外邦礼，你有没有受这个礼的话都没有关系哈。前面讲了半天就是这个，最重要的是你真心信主得到新生命，做个新造的人。第十七节保罗最后就是很肯定的说他自己哈，十七节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哈。我觉得保罗这个人他说话很有气派，你看他这基督徒的那个样子哈，不是好像温温顺顺的啊，就是一个好好先生，就是基督徒，他这个人很有气派的，他可以这么大声的说你们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我觉得这是基督徒的好样子啊，他很勇敢的，他那个气派很大的，但是他非常忠于主的，他内心也是很有爱心的啊。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啊。好，那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过去这九个礼拜我们在你面前学习加拉太书，我们很盼望经过这九个礼拜的学习加拉太书所要表达的真理在我们的心中可以落地生根，结出果子来。我们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做工，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力量，也让我们生活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求主继续赐福给这个班级从下礼拜开始我们有新的查经的书卷课程，求主赐福我们，给老师给我们同学都加添力量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